ハリルヤ、ハリルヤ、ハリルヤ。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主所定的日子，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我们可以来思想神透过先知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我们这段时间教会在查考小先知书，那其实小先知书不如很多人想象那么的枯燥了，但是也不如大家所想象的那么的容易哈。那因为先知书里面呢哈，它为什么难读的原因，是因为先知书总是以诗歌的题材来表现，所以只要是写诗嘛，就会跳跃，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他在讲哪一段。然后其次第二点，是因为先知书里面他有许多以色列以前的历史，所以你若是对于摩西五经，或者是对于以色列前面的历史不是那么熟悉的话，那或许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讲那么多听都没听过的东西。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教会的教育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叫做释经学。那释经学就是我们要翻译一下那他这个东西在2000多年以前的先知所说的话，到底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那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上一次查考过小先知书的何西阿书，然后今天本来是应该要我们要往前推进，但是我实在觉得何西阿书在先知书里面，他为什么会放在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其实真的有他非常宝贝的经训在里面。我也很想说透过在主日的时刻，我们就只是我们看看那何西阿书的最后一章14章。那他为什么会放在第一卷也很奇怪，因为他不是第一卷写的，他按照时序来讲他不是最前面的。那可是如果你按照一个神仆人的养成，先知的养成，的确何西阿书所带给我们的讯息是，你若是要成为一个替主说话的人，你首先需要怎么样认识你的神。那这卷书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你怎么来认识我们的神？你怎么在种种人生以为的困惑当中、困难当中、困境里面、痛苦里面，你怎么能够去体会这位爱我的神？他在我生命当中那纯全、善良、可许的旨意。这就是在何西阿书里面何西阿先知想要告诉我们的。而唯愿今日神透过他自己的话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在他面前心存渴慕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主要谢谢父神，因为你爱我们，主要你就将这些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要你又赐下主要许多许多这一些我们的长辈们，将他们从你那里领受那美好的信息向我们来分享。主啊，孩子恳求你，因为你知道所有人的心，主啊，你知道我们各自的需要，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困惑、我们心中没有办法跟人家询问的问题。父啊，恳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求你回答我们，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所寻求的。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所以我们要主要我们来看到的是说这个我们人生 到底有什么意义跟价值？那个我们的那个讲义哦，有两行物质，没关系啦，你就看这个就好了。那路加福音的12:15告诉我们说，于是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要怎样？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要有价值，那就要有钱嘛，还是什么好说的？但是问题是，上帝不是，耶稣不是这样说的。好，那所以在那个，于是耶稣在这个话以下，他就用一个比喻说了，他说有一个财主啊，他田产丰富，然后自己心里面想呢，他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因为天天都是大丰收，哦，那怎么办呢？又说啊，我要这样办，又说跟我要这样办之间呢，他有好多晚上啊，彻夜难眠呐，啊，别人在数羊，他在数说，那我这一些的收藏啊，要放哪里？放到平地的万淹大水怎么办？放到山上呢？运输费用太高，所以他就想了很多。好，这样子，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外盖更大的。好，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未来就是眼看多久呢？10年、20年，反正一切所有的产出我都要把它收起来，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我相信这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许许多人的心中的盼望，也是广告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说，你们什么时候要退休呢？要财务自由啊。哦，那这个财主他财务自由啦，哦，可是他碰到一个大问题啊，因为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以这是你要的吗？所以我们来到神的家中，那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哦，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富足有两种，一个是你在今生富足，但是哦，人两条腿，前四条腿搞不好跑比你还快。但是那还有一种富足，是在人前未必能富足，但是你在神的面前是富足的。好，那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其实生命胜于饮食，就是说健康食品很好，但是不一定对你有效。哎，那大概就这个样。哦，那其实你要在意的是你在神的眼中是什么。那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就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他的形象，哦，造男造女。神给了我们有他的样子，哦，然后呢也有给我们他的功能，哦，这就是形象跟样式的差异，哦，我们有他的功能，哦，然后以赛亚书说，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我们在神的眼前叫做什么？为宝为尊。如果你在你的，你从来你家里面的人对你都没有把你视为宝为尊的话，我告诉你，作为创造宇宙的神告诉你，要告诉你说，他看你为宝为尊。然后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所以他就按着他自己所喜悦的，他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了儿子的名分。那所以我们有一个身份叫做什么？神的儿子。哦，我们是神的儿女耶。那我们有一个爸爸可以来依靠，那这位父就是我们的天父。哦，那以弗所说2:10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在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工作其实就是那个英文那个诗，写一首诗歌的诗的原字啊，就是所以呢，我们都是，所以很多人无厘头，可是你就想说神就说他就是一首诗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写的诗啊，不一定别人理解你，但是神懂啊。那先知书啊哈，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你知道吗？在以色列人过往的岁月里面，神留给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总共那有17卷历史书，就是创出立民生，然后以至于到这个路德记啊，这些总共有17卷。然后呢，有17卷什么先知书。那所以呢，先知书就是来解释历史的。那在耶利米书，那神耶和华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在阿摩斯书里面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因为神是公义的，他要处分任何人，他一定会先提醒，会教导，而且不止一次。然后所以先知书的意义跟价值呢，第一个，他传递神话语跟旨意；第二个，他责备罪恶，呼吁悔改；那第三个，他警告审判，然后彰显神的公义，然后应许这个弥赛亚跟救赎的盼望。所以有时候长辈们是这样教我们读先知书，他说你要准备好几支笔，因为先知书里面你首先要把它分出来，哪一些话是对现在的这一个罪恶说的，哪一些话是指着神说这个罪以后会发生的惩罚说的，哪一些话是遥指的未来弥赛亚要来的时候说的，那哪一些话是指着末日的景象来说的。其实在先知书里面如果你去看的话，其实都可以分得出来啊，很容易就可以分得出来。所以我们才是说历史书记录人的经历，而先知书说明神的心意。那圣经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他从来不避讳说在圣经里面的这一些神使用的这些伟大的仆人们，但是他们在他们个人的情欲，在他们个人的处事上面，他们有他们的软弱。那我们也看见这一个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在他们的软弱中，他们靠着神可以得以坚强。在他们没有盼望的时候，他们因着仰望那一位就爱他们的神，他们得着的拯救。所以那关于何西阿书，我们特别的来讲，那他当然了，我们看一个书，我们就会想说他的背景、他的年代、作者，还有他写的对象是什么。然后呢，其实我们每一卷书都是一样，我们就会从这三个角度来看。那这个书他说他的背景是谁，背景是什么，然后呢，然后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那灵异的意思就是说对我的灵，对我的属灵的生命的长进在哪里。好，有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嘛，为什么马太福音有家谱，那家谱是从谁开始？亚当开始呢，就一路下来嘛，对不对？那路加福音为什么他是从这个母系开始，一直演到最后，那亚当然后是神的儿子？那这两个差异就差异在于，一个是讲到是君王，马太福音告诉他耶稣是大卫的那一系的，然后他是君王，所以必须要君王，他有他的血统。然后呢，那路加福音讲到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完全的人他必须要有所来嘛，所以他就从母系一直往上延伸。那所以那为什么马可福音没有呢？马可福音他讲到的是我们的神是工人，是一个神所差来的工人，所以他的形象是流啊，工人奴仆不需要有家谱的。然后约翰福音讲到的我们的神是那一位 神的儿子，他的形象像老鹰一样。哎，神的儿子本来就没有家谱，所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哪些有写，哪一些没有写，其实都跟他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福音书，在这些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帮助。那他的背景，讲到何西阿书，讲到他的背景，在一章的第一节就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的王，那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约阿斯。那在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这有四个君王，这四个君王加起来快100多年了。就是所以约阿这个何西阿，他在服侍神的时间非常长。好，虽然他是讲到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这四个君王里面，他所以他可能服侍的年限有50-60年。然后呢，那北国灭亡的时候是在722年，主前722年，意思也就是说，何西阿他看见这个北国灭亡，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他看过。所以这个就是很宝贝的，就是那所以他回到，后来他就回到这个南国来服侍，这一定是这样。所以那这一卷书的特点在于是他因着他的婚姻，他是渴慕爱的先知。何西阿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拯救。那因为先知的服侍连线很长，然后所以而且他的服，所以他的这个我们看起来是14章，但是他不是从第一章写到14章，不是这样，他中间分了很多的段。所以也因着先知他本身他婚姻的艰难，让他能够体会到神对以色列的爱是何等的真切，盼望他能够归回，却等不到他的转回。这是何西阿书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他的特点就在这个地方，神使用一个渴慕爱的先知来替他说话。那何西阿最重要的一节圣经之一了，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的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借着先知对于以色列的责备，也能够让我们得蒙启示，蒙光照。借着神最终安慰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智慧，知道神恩待我们的方式跟他的美意。那所以我们讲到说，成为一个先知的起点就是你要认识神的所事。你不要今天很顺利的啊，神好伟大啊，就今天你碰到的都是你认为的倒霉事，就觉得这个神不太灵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仰常常在这个当中摆荡啊。那你认为以色列人他们都全部都拜偶像吗？未必。以色列人他们不完全拜偶像，他们也拜耶和华神，但是他们也拜偶像。那你可是在我们的当中，或许我可以100%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把偶像接到家里面拜，可是你会透过今天何西阿先知所告诉我们的，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偶像在我们的心中呢？那14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段。好，我们念过了。那第一个他就讲到说，我们要归向耶和华。那归向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他是指到悔改、回转，而且要远离神，从远离神的道路上面到回到他的怀抱里面。悔改不只是认错，而是能够改变我们的方向，停止我们所有做的偶像的敬拜偶像，而重新能够顺服神的旨意。所以悔改不只是归向，不只转向，不只是这个不做这件事情，说觉得我做错了，不是，而是我们愿意在意志上面， 我们愿意在行为上面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哦，那你的神就是表明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当归向我们的神。哦，所以当我们每次读到圣经的时候，其实在字字句句当中你可以看见神他爱我们的爱。哦，他说他是我的神，我们的神。哦，是表明是那位与我们有关系的。哦，那第二个讲到说我们是怎么会跌倒呢？是因为自己的罪孽，不是因为谁陷害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孽。哦，那其实在我们的罪孽有 几项我们所需要去理解的。第一个，他在何西阿书里面他觉得说，哦，一个神的儿女又敬拜神又敬拜马门又敬拜其他的，那个是在属灵上面的淫乱。哦，拜偶像就等于就离弃了神。所以何西阿最重要的控诉是控诉以色列人他们行淫。哦，这个象征他们在信仰上面对神的不忠心，去敬拜，哦，其他的假神。哦，然后他们在因着心中无神的关系，他们目中就无人。所以在以色列他们不仅是在信仰上面他们远离神，他们的行为上面也充满了谎言、暴力跟贪婪。所以，哦，他们常常先知常常在这里责备他们说，他说以色列啊，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争辩的意思就是说我指责你，因为这个地上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没有人认识神。没有诚实，没有良善的原因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真的不认识这位神。哦，那而且他说我们在各山里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已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其实你觉得这些东西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其实是，但是先知常常用这一些的语法来告诉我们，那什么叫做为什么我自己的太太，那我的女儿，为什么他们会仍然会有淫乱的行为，或者是说他们为什么不再依存，不再像我们一样信靠神呢？有时候我看见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当他们儿女要到远方念书，他们会买本圣经送给他，跟他讲说你要好好读圣经啊。你相不相信他的儿女拿了这本圣经以后会好好读吗？不一定哦。那为什么？因为我爸爸妈妈从来都没有在家里面打开圣经告诉我说我应该要好好读圣经。我们的以行为准则祝福的来源，我们生命的归宿都在这本圣经里面。我父母亲从来没有告诉我现在我要出远门了，他们觉得放心不下，赶快拿本圣经给我，然后发个十字架给我。你觉得，所以这就是在先知里面所指责的。他，你不要认为我不会骂你太太，也不会骂你女儿，因为有问题的是你。这就是先知告诉我们我们的罪。然后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说谎话使这个使首领喜乐。哦，这个经文很长了，但是他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啊，哦，这在北国里面20个先知里面基本上面，哦，有六七个全部都是篡位。那有的当国王当三天，有的当三个月。那为什么？因为心中啊，哦，没有神，目中就没有人。所以呢他们每一个都觉得说，啊，那我来做搞不好做得更好。啊，所以啊，哦，他们大治国家。所以这些的人呢，他们就晚上不睡觉。为什么不睡觉？因为想心事，哦，想到明天要怎么去。因为他们那个是，你知道，如果一个朝代啊，一下子国王 被杀掉了，这个朝代会很乱的、啊。所以他们这个国家就是常常在牧法纪的里面。哦，那所以就是因为这些人那个每天晚上不睡觉在那边想，然后圣先知怎么样子形容他们呢？就像是烤那个饼，哦，你知道那个胡椒饼什么饼都一样，对不对？你要把那炉子先弄热，然后扒上去，然后等它过一阵子熟了才拿下来嘛。所以不会说马上一烧就好，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干坏事也要像这样，晚上先陪好。哦，哎，想好要怎么干，然后早上就来干了。好，所以呢，他讲到说，手里埋伏的时候，心中怎么样，热如火炉，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到了早晨，火气炎炎呐。好，刚好来干大事。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哈，你所思所想，在你的生活里面都能够表现得出来。好，然后讲到说。何西阿书的十二章七节说：“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那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主，得了财富，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再讲到说，以法莲是商人，原文的意思是以法莲是迦南人，在撒迦利亚书的十四章二十一节说。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国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国，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那迦南是什么意思？迦南就是做生意的人。教会里面怎么会有人来做生意呢？有啊，我跟神奉献十分之一，你要给我十分之二，对不对？我奉献一百块，你要给我两百块，对不对？你不是说恩上加恩吗？所以我们就把神当作什么拿把的机器嘛。我奉献越多，哦，那有很多教会也教导你啊。你想要赚多少钱呢？赚一百万，好，你要讲得明白，然后你要有信心，跨出第一步，先把那一百万的十分之一先奉献，看神能不能祝福你。果然不能祝福啊。或者是，我跟你讲，史百克、哦，这一个英国很有名的牧师，他讲一句话，实在是让我们很心痛。他说：“若不是他误会了神，就是神的祝福往往带着极大的毁灭性。”啊，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知道，就像是太阳一样，太阳是中性的。它照在泥土上面，土是越照越硬，可是它如果照在那上面，一照就融化了。钱也是一样，祝福也是一样，你本来好好的，神祝福你的时候，哇，你变样了，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那么多年，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了，没有小孩要小孩，有了小孩就不来，不就是这样吗？神的祝福常常带着一个极大的毁灭性，就是这个原因。你要小心啊。所以你知道以法莲人他们最大的神说，他们忘记，你都忘记我，你忘记你所有的都是我给你的。我们请我弟兄姐妹，我自己也常常提醒我自己，我怎么来到这世界上面的？光溜溜的。今日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没有一样不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神所赏赐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更多呢？你要自己想一想。好，那先知在这里责备这些属灵的领袖，其实这些属灵领袖很简单，因为他们呢是吃王家的俸禄。好，这个是我们在今天会在阿摩斯书的查经里面我们会查考。然后这些人他们在信仰上面，他们不体恤神的心，然后他们就讲那一些政府要他讲的，国王要他讲的，哦，真的没有认识神，而且心里面只有一个目的，他们是服侍金钱，希望有更多，哦，你做错事情的没关系啊，可以罚款啊，哦，所以这就像天主教以前有那个赎罪券一样。哇，他们就派了很多的这个修教士啊，到处去 去做广告拿赎罪券的生意，然后告诉他们呢、啊，我跟你讲，赎罪那个箱子，我跟你讲，你这个赎罪券呢放在你买这个银子掉到这个奉献箱里面，你灵魂就往上跳。所以哈、啊，所以那结果就有人他们就这个买了赎罪券，就后来又在路上抢这个赎罪券的钱，然后被抓了。就送到那个法庭去，那法庭说，他跟法庭官说，我有买赎罪券啊，神都原谅我了，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好，那这个是我们对神的不认识，好，那不愿意悔改，玩梗，骄傲。那我讲的，我们现在讲的是，他讲到说，我们因为自己的罪。而这自己的罪在何西亚书里面有十几章，我们统计把它归类在这些地方。凡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够归向神，因为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其实你知道，一直在讲到一件事情，你们要认识耶和华。你们不认识他，你们又以为神要这个要那个，那神好像我们的神很可怜，每一个礼拜就等你们来奉献个钱，好、哦、他好度日子，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的神，他说天上千山的羊是我的，万山的牛群也是我的。我缺，我会跟你说吗？我不会跟你说的，是你需要奉献，不是我需要收奉献。好，那所以七章的十节说，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远离虽遭遇这一切，他们仍然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那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碰见了许多困难的事情，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们会讲那个约珥书里面讲到的、哦、我们困难临到我们，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怎么样归向耶和华。所以他们在大事上面，他们倚靠列国，不倚靠神。那何西阿书的七章十一节说，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一会儿投奔埃及，一会儿投奔亚述。那为什么他会这样呢？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很聪明。嘿，你看我鸡蛋没有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哦。你看我跟美国关系也不错，跟中国关系也不错，好，这样大家都相安无事。像他们讲到圣经讲到不是这样啊。好，结果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那以法莲会买这个爱人，就是其实他就是用这点这里形容的，就是到处想要拿好处就对了。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以法莲是风，终日追赶东风，
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
其实这里一方面讲到他在外交的策略上面糊涂了，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要在这里先知提醒我们：以法莲吃风，终日追赶东风。那什么叫做吃风？你知道在那个农业社会里面，他们比较容易观察那些动物。那些动物在发情的时间呢，它会散发一种荷尔蒙，随着风就飘逸。所以野驴啦，什么那些东西啊，就我被中，你知道？虽然他们没有看见，但是他们闻到味道，就开始到处乱跑。这就好比像我们，就像跟着潮流走，你根本也没看到，也不一定得到，何必那么热嘞？对不对？然后，所以吃风，风是什么？你看也看不到，摸也摸不出来，就看着大家一窝蜂，你就去了。然后，但是他这里讲到说，追赶东风。那东风是怎么回事？因为以色列的东边就是沙漠，沙漠吹来的风哦，又热又干燥。好，何况你是追赶这个呢？哦，所以就表示说，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一个永恒的让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就制定设立目标。我们以为这个好，我们去追这个；以为这个流行，我们就做这个。但是问题是在这里，先知就笑他了。他说：“以法莲吃风，终日追赶东风。”哦，我跟你讲，他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讲了两次，哦，就讲到说我们的追求像幻影一样， 然后所以刚刚讲到说这是我们的罪，然后呢第二个就开始提醒我们说，那所以你要用言语祷告。所以他这里怎么讲呢？第二节他说，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哦、其实言语，我们言语就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用言语祷告，就是我们要向神认我们的罪。你要不是说我们如果不认罪的时候，有时候你想说神晓得万事啊，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何必祷告？没有，其实祷告是让我们自己可以理解我们嘴巴所说出来，我们承认我们的错事。否则很多你在电视上面看很多人出来认罪鞠躬啊，其实他的心里面意思说很不好意思被你抓到了啊，其实他没有意思觉得我做错了。可是我们要跟神用言语说，主啊我做错了，对不对？所以用言语祷告他，然后呢求你除尽罪孽。神必然要赎尽我们的罪孽，那是因为我们要讲出来，我们要真实的要悔改。所以这也就是在哦这个阿摩斯书里面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哦、然后第三个讲到说要悦纳善行啊。其实你读这个话你会有点困惑，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说到我们的善行是什么？我们的善行在神的眼中是什么？破布。所以其实那你看不同的翻译版本，其实他的讲法会更好。他的讲法来讲就像是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所以我用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就是神在他的慈爱里面，他悦纳我们。你知道我们一生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最能够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服侍神。神在我们还神在他的慈爱里面，他悦纳我们来服侍他。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一生我们最大的祝福，就在这个地方。好，然后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流毒献上。好，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将我们的口来献给你为祭，而不是献上流毒，因为神不要那个，他要的是我们的心。好，所以那第四个我们就讲到说，你不仅仅是我们用祷告，我们用祷告刚刚是祷告的内容嘛，要除去罪孽哦、要求他在他的慈爱当中悦纳我们、哦、那另外一边讲到第三节讲到的是四样东西，讲到三样东西，讲到的是我们需要用我们的行为来归回。因为归回不仅仅是我们的要转回，而是我们要有行动来支持。所以他讲到说，我们不向亚述求救，我们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的神，因为故而在耶和华那里得蒙连续。好，那什么叫做我不向亚述求救？那亚述啊，就是讲到的就是什么成功，讲到的就是权力，那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不再争取权力，因为权力常常会使我们像，因为你知道在原文里面亚述他还有另外一个叫阶梯的意思，你到了一阶还会再想往上爬，你不断的爬。所以就是我们不再像，我们悔改了以后，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是不要再有这些的成功权力，因为这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不会自己去争取这个东西。你觉得说我没有争取，其实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于我们服事的过程里面，我们也希望教会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奉献越来越多。我跟你讲，这也是另外一种。好，我不骑埃及的马，埃及的马就代表的就是我们自身的能力，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所以埃及的马，这世界的马，就世界的潮流，世界的力量。我们第一个，我们在力量，我们的权力，我们不要这个成功的东西，我们也不要依靠世界上面的这一些的能力，这些叫什么？这些叫金钱。好，如果我们又不想成功，又不要钱，那我们怎么办？我跟你讲，其实我们把这两个都交给神。有一个属灵的长辈告诉我们说，真正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必须是眼瞎、耳聋、口哑，因为你看太多的事情会让你的心乱，紧紧的跟随神。好，那所以啊，如果你没有一个一直要成功的一个目标，其实我跟你讲，你知道那个约伯记，约伯记他不是很苦吗？然后后来他在风中得见神，然后他说他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于是他就跟神祷告，他说我如今在什么，在这个叹息中哦，他安息下来。其实那个原文的意思是，我在这几个火焰里面呢的余温。这个余烬当中哦，我安息了。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社会拼搏的时候，往往很怕我们手中端起的这一盆火熄掉，要旺啊，越旺越好，很怕它熄掉。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把它交给神了以后，那反而没问题了。那我不骑埃及的马，其实在教会那么多年，其实在社会里面我们也闯荡过很多，我们看过很多，虽然没有拥有啊，神保守啊。我跟你讲，你知道看过很多什么？我想，这社会有穷人哦，也有困难；这个有钱人也有困难。但是穷人的困难比较简单，他的困难只有一个，没有钱。那有钱人的困难就是很多东西啊，哈，是钱买不到的。所以啊，你看呢、啊，股票涨了，他也烦恼，因为为什么没有慢点卖？那股票跌了，他也烦恼。为什么没有早点买？我跟你讲，他永远有烦恼，人永远有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成功的目标，我们把我们的金钱，我们都交在上帝的手中，哎，你如果你通通都不去争取这些东西，你不是通通都没烦恼，都在上帝的手中。有余有失，我们就当知足。我跟你讲的不是跟你讲阿 Q 的精神、啊、我跟你讲的是圣经的话、哦、我们的劳苦，我们会困难，就常常因为我们抓风，就是我们追赶东风，但是什么也得不到。然后第三个他讲到说，我们也不再像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啊、你心里面想说，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去拜假神的，没有哪个木头在家里面拜的。可是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的神？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的意思就是说，我把哪一件事情比神更重要，那个就是我的手所造的。那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是不是需要求神来光照你，给你一点力量，让你可以回转过来、哦、然后故而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即便我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有我天上的父神，我在他那里得着怜悯。神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地，他们花了40年的精神，40年的时光才学会依靠神。因为在40年当中，神告诉他们、哦、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因为玛纳是他们天天供应给他们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不在以色列，在埃及做了300年的奴仆，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己赚来的，很难去回转啊！什么我都不要做啊，天上就会掉东西下来，真的掉下来了。就像是以前我听那少尊男牧师说，讲说胜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哦，真的胜利从天上掉下来的、啊。你说那两个核子弹、原子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你知道我讲什么？对日战争，那打赢日本是因为那两个原子弹掉下来才打赢了。他说胜利从天上掉下来，好，他是这样解释的。好，我跟你讲， 我们需要去揣想一下，到底神跟我们要的是什么。他说，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疾病、哦、那什么叫做被盗的疾病？你知道他要怎么医呢？神必定医，当我们回转神就医。那被盗的疾病怎么样才医得好呢？如果我是个很贪心的人，我是个贪得无厌的人，那你觉得什么东西能够治好我呢？给我更多东西，给我绝对的缺乏，好让我能够拿到一样东西我就感谢不已。神因着要医治以色列人被盗的疾病，就把他们让他们被亚述抓去，被巴比伦抓去，他们整天拜那边全部都是假神，有你拜的。可是当他们回转，他们后来回国了以后，几千年来他们没有再拜过，被盗的疾病被医治。神甘心爱他们。什么叫做甘心爱他们？就白白的爱他们，你只要你回转我就爱你。这是我们在神那里领受最大的恩典，我们只要回转他就爱我们。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好了神才爱我，没有。当我们愿意回转神就爱我们。他从哪里告诉我们呢？他从在那个两个这小儿子，当他离开了家，他带着所有的钱跑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当他跑到家以后，他的父亲老父亲每天在家里面门口等他，等他回转，对不对？后来等他回来的时候，没有这个衣锦荣归啊，看他破破的脏脏臭臭的养猪嘛，然后但是他父亲就抱他亲他，给他最好的。为什么？因为他白白的爱我们。好，那耶利米哀歌里面讲到说，我们不至于灭绝，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于断绝。不是我们好，是我们的神真好。然后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霖甘露，我必向以色列如这个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木。好，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这个意思，这一段的意思，你知道何西阿书的十四篇讲到了神完整的祝福，也在那边诠释了为什么我们的人生需要有那么多各种不同的经历。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请问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看过露水下来的？应该没有，对，因为有人研究过，露水不是下来的，按说是长上来的，也不是。露水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湿气跟温度到达一个点的时候自然就产生。而神对我们的工作是什么？甘露。所以神常常用每一天每一天的甘露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寻求也是，我们不能靠礼拜天来听一篇道我们就成长了，不，我们需要每一天每一天在神面前领受他给我们的甘露。不是疾风暴雨般的下大雨，没有，没有用，是每一天每一天神给我们的恩典，就像是夜间极尽的恩典使晚上万物都默默的成长，过了一段时间就看见生命的果效，然后像百合花开放。那百合花这个照片就是百合花了，这不是那个你买的那个很大朵那个百合花，百合花就是小花。这意思也就是说，在没有人注意的众人不注意的焦点里面，你是不是能够仍然绽放？你是不是仍然有好的表现？因着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掌权，我不管有人看到没有人看到，我都照着神的旨意而行。这叫做像百合花开放，然后 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在黎巴嫩的树木在外面都是旷野的日子里面，在一片的缺乏当中，可是却提供了这个树向下扎根的机会。因为它除了向下扎根扎根以外，它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生存。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好像没有旁边的人，好像没有不热闹的地方，没有人在意的地方，可是神却对我们有一个心意，他期待我们能够向下扎根，扎根在他的真理里面，扎根在他的恩典之上，以至于我们这棵树能够逐渐的成长，然后枝条并延长，可以开花散叶，广而成荫。我们如果在上帝的手中，那神连结于这个永生神，这一个永活的葡萄树，我们就能够借着我们的枝条，我们就能够成为神供应这个世界的管道。神不是永远把你放在圣教会当中，神差遣你到你工作的场地，神差遣你到你的家里面，然后因为你在这里有生命的泉源，有生命的枝浆，所以你必然在那里的时候你要结实累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言语来祝福，我们用我们的心向神祷告来祝福，这叫做什么？我们的枝条必延伸。然后讲到说荣华如橄榄树，橄榄树其实叶子灰灰的，也不是很绿啊，但是橄榄树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有很多种用处，有医疗的用处，有照明的用处，有滋润我们人的用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发明什么绵羊油什么的，所以有橄榄油就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橄榄油如果橄榄如果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啊。所以我们每一个在神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为了要祝福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每一次碰见困难，那我们就转向，每一次碰见难处，我们就打退堂鼓。好，那这个小组不行，换下个小组，下个小组不行，换教会。好，教会换来换去，换神好了。我不知道，但是问题是，你知道你有一个困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不愿意去面对它，那个就是我们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有一些的家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实在很难搞，真的有人在笑。我告诉你，那个是神给你的十字架。你什么时候能够靠着上帝的真理、神的恩典，你能够成为那一个滋润众人当中的油？那个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经验。讲到说，它的香气要像黎巴嫩的香柏木、香柏树。知道在所罗门他盖殿的时候，香柏木，他讲到的是盖殿的材料。香柏木的特点是它笔直的向上，是它笔直的向上。它是人生没有别的目标，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由天而来，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是要为天而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要向天而去。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能够在神殿中当栋梁的，你要必须是一个能够向上的生命。所以香柏木它长大了以后，它自然有一种香气，香气可以防腐嘛，所有这些有味道的有虫啊，这些就不会靠近它。那香气像黎巴嫩的酒，那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定归回，发旺像乌骨，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那 就是讲到说在我们用那个新译本，他讲说他们要再次得到我的保护，他们要像花木繁茂的花园，像多产的葡萄园，他们要像黎巴嫩的美酒。这个是讲到在末日的时候，以色列将要被归回。那其实对我们而讲，对我们而言，其实我们能够照着上帝的心意，好，按着上帝，我们从神的手中接受他所给我们生命的这个命定。我们一个一个的难题，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胜过，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然后这些东西不是生命的成长，不是一触即成。生命的成长没有快速的道路，生命的成长在于每一天领受上帝的话语，在于每一个困难依靠上帝的恩典。生命的成长在我们从许多的患难当中，我们每一次我们都靠神的恩典决定我们要信靠神，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然后至终我们就能够像黎巴嫩的香柏树，像这里讲到的，我们能够像一个多产的葡萄树，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香气会吸引人，会使人愿意来跟随。哦，那我跟你讲，打那么多字不要害怕，哦，看黄色的就好。耶和华说，我知道这是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跟何西阿先知大概差了100多年，他们两个有一个特色，他们两个的出身差不多，然后耶利米和何西阿看见北国灭亡，耶利米坐在耶路撒冷的墙外的山上看着耶路撒冷被灭，所以他在那里哭泣，所以他写下来耶利米哀歌，愿我的头像一颗泪水，我的心像那个不能停歇的泉源一样。你知道他，所以他，但是我们常常讲到这句话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发的意念是指平安的意念，讲到说神给我们的意念都是好的啊，对不对？哎，你要看上下文，这句话是哪里来的？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要确定要被俘虏了，已经被围攻了，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出来告诉他们说，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世世平安的意念啊，你们只管去吧，等你们被医治好就回来了。你知道何西阿书的第14章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是在这个亚述王他围攻这个北国，哦，这个3年多的时间，到最后的时刻，你知道不用再讲审判的信息了。为什么？那就在门口嘛。3年多的时间，该吃的也吃光了，不该吃的也挖出来吃了，那还有什么呢？好像没有盼望了。我们所信的神不再爱我们了。不，这个时候，何西阿先知出来解释。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恶，我们的罪。但是你知道，神爱我们，他对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无穷的盼望，希望我们能够回转。那如果我们回转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还是会受一些的困难，受一些的苦难，会受一些的煎熬。但是这些东西将会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富。然后100多年以后，耶路撒冷仍然是这样，人并没有办法从历史里面学到真的知识，只是看热闹。我不会这样，人家每次看见说什么中了乐透3年就回得更惨，那心里面想说那就不是我，要我的话就绝对不会这样，最好是了，因为我们人都不认识自己。好，那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呢，看着北国被灭了，然后到100多年以后，他们仍然是这样。然后，所以先知告诉他们说：“ 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一定，神既然安排我们被俘虏，我们就去，我们顺服在上帝的手底下，接受他的制作，得蒙他的医治，好让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再回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知道，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一些事情不会马上变好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爱我们。因为每一次我们说我不敢了不敢了，就后面继续干。所以你必须要在一个时间里面，那个生命要压制到一个程度，你不会再反弹了，这个病就好了。被盗的疾病是这样来医治的。所以哈，你的果子会，这句话很有意思。好，那当以法莲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然后耶和华就说，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于是在有的诗歌本里面，他就把它分成两句。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以法莲说，我如青翠的松树，耶和华说，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是当我们经过了这一切，你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终了叫做什么？神的结局，神给我们的结局。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能不能够在世的今天我们就能够预备好，说我与偶像有什么关涉呢？我这一辈子我再也不要跟从这些偶像，然后我在神的手中，我在神的手中如青翠的松树，然后神就会回应我们说，你的果子从我而得。所以我们最后他讲的两一句经文讲到说，谁是智慧人呢？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呢？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意思不是说以何西亚觉得说，哦，我讲的道好难哦，那真的是要智慧人才听得懂，或者是说，哎，我讲的这个自己也不太懂，哎，有没有人有没有通达可以来解释一下？不不不，其实我想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你即便懂那么多，说真的，还是需要走。走了以后才走得下去。那你要将天地卷起，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远不改变，你的年数也没有穷尽。哥林多前书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神把这些的以色列人的历史放在我们的生命前面，好让我们看见。我跟你讲，这世界上没有新鲜的事，他那样我也这样，只要属土的属世界的都这样。我们想要能够得胜吗？我跟你讲，真的，这条道路就是有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必须在其上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情。好，然后结论就是，生命的丰盛就是神所赐的，不要自己去争，争不来的，神会赐给你。然后信主的恩典必然够用，这是我们所需要持守的，所需要相信的，不要想别的办法。好，那遵行主训，为天而活。我们你既然有了上帝的话语，我们就需要把它当作食物吃了，然后虔诚侍主，向天而去。虔诚侍主，我也感谢神让我能够有机会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因着分享的缘故，就我们就服侍主嘛，对不对？然后所以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读圣经，更多的祷告，更多的明白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的旨意。所以使我们能够向天而去的脚步更加的稳健，好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没有离弃我们，他对我们所发的意念，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他要使用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向你来赞美，主啊，因着你怜悯的心肠，主啊，我们得以 主啊得胜，主啊我们得以在你面前向你来悔改，哦，向你来支取主给我们得胜的力量，让我们不仅是得救，也让我们可以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主啊帮助我们不仅是活着，也让我们能够结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主啊成为主啊教会当中的帮助，成为许多朋友之间的祝福。谢谢主耶稣，我们将这祷告祈求宣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